依他其是靠缘成痴而生起的，所以依他其是生无性，生存的生，生无性啊。缘成痴是圣意第一义地啊，就圣意地，圣意当体也无性可得，所以叫做圣意无性。因为由遍计所知性，对遍计知说相无性，对依他其说生无性，对缘成痴说圣意无性。后边三首句颂啊，就借这三无性说明前面这个所谓法性本无生的道理。经文说，眼耳鼻舌身，这是前五识，心意诸庭根啊，六七八识啊，这两句话跟前面两句完全相同啊，一切空无性。那么前面两句是代表心法、色法、一切诸法啊，都是当体即空的，一切总包括，包括心法啊、心境一切诸法啊，一切法心与色会包括殆尽啊，心色两个字就是一切，用一切来包括这个心法、色法、一切诸法啊。当体即空，因为它没有实在的体性，好像那个蛇啊，荀子看来误会，以为蛇的那个性完全是空的，所以空无性啊。这个遍计所执的这一切法，当体都是空的，没有实性。为那么既然没有实性，为什么会有啊？妄心分别有啊，因为你的妄想心在分别吗？啊。你看到那个荀子的时候，你不知道是荀子啊，误会以为是蛇，因为你把那个荀子看作是蛇嘛，那你才会吓了一跳啊，你才会害怕呀。那么这个害怕的心理呀，是妄，希望不实，就是因为你的希望不实的心理呀，认为是有，是由你的分别心而有的，没有实体的，所以说遍计所执心啊，就是相无性，它这个相是假的，没有实体，是相无性。这一首句颂啊，说明这个种种差别，为什么有这些差别？这个差别都是希望不实的，好像唇上的舌性没有实，所以叫做相无性。其次说，如理而观察，一切皆无性。法眼不思议，此见非颠倒。正是说明依他其是生无性啊，如理而观察，理借这个刚才的比方说，就是这个荀子啊，为什么成为荀子？因为有马匹呀、啊，有马匹，马匹就是那个缘成痴啊，因为有缘成痴之理的缘故啊，而你升起这个希望的变现啊，成为欧拉耶识，所以呀、啊、有这个依他其啊。那么如果按照前面的缘成痴之理来加以观察，不但是前面的舍性不可得，连这个损性也不可得，所以说一切皆无性。不但是遍计所知的这个性是啊，相无性是不可得，是没有实在的体性，就是现在的这个依他其的生无性，由缘生而生起的这些法也没有实在体性，所以说一切皆无性。这一切就包括前面的遍计执的相无性，跟现在这个依他其的生无性都没有实体，所以说皆就是通通了，这通通都没有实性，因为它是如理啊，如前面的缘成实之理呀、啊，而虚妄显现的，所以它没有实体。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知道它是缘成性空而无实体呢？要用法眼去观察，法眼去观察啊，法眼，我们平常讲五眼呢啊，所谓凡夫的肉眼，人道我们人肉眼，天人有天人天眼啊，声闻人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 佛有佛眼叫做无眼呢，成佛叫做无眼圆明啊。现在这个法眼呢，不是单指这个菩萨的法眼，现在这个法眼是约他的道理说法，指这个三性三无性之法，眼是智慧，用智慧，用您的般若智慧去观察啊，观察这个三性三无性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以我们凡情来看，是不可以心思而不可以口意的，以凡情是没有办法体会了解的，而众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啊，那么实际上他离不开这三性的，以法用智慧来观察这个，这就是所谓眼，以这样观察知道这一切不思议的原理啊，就是缘起甚深呐、啊。因为缘起之理甚深，你懂得这个三性三无性的道理呀、啊，就知道它是缘起当体性空的道理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见解实实在在如此，此见非颠倒，非颠倒就不是颠倒，不是颠倒翻过来说就是正确，正确啊！您懂得三性三无性的道理，观察一切法为什么以一心法而有种种差别，本来是一，差别是你众生妄见而有，并没有这个实体可得，那么这个妄见就是颠倒啊，你用法眼去观察这个见才是正确，才不会颠倒，知道这个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能够解一，这个差别相根本不可得，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就所谓生无性。最后一首说，若实若不实，若妄若非妄，世间出世间，但有假言说。这是说明圆成实性啊，是甚意无性。甚意啊，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的圆成实之理啊，它是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离言说相啊，所谓离四句结百非啊，心欲缘而虑亡啊，口欲言而辞爽，你心想要缘虑他而虑亡，虑是缘虑的虑，你心想要缘他的时候，这个缘虑心啊没有办法缘虑他，心欲缘而虑亡啊，这个国语实在是不好讲啊。哦，从前这个永宗法师教我说学国语啊，熬穷熬穷秋黑了，可是这个穷啊就是熬不过来啊。那我如果念客家话很好念啊，心欲言以利谋啊，口欲言以辞爽，很清楚。念国语啊，磕磕巴巴，磕磕巴巴，不晓得怎么样子才把这个字音咬得清楚啊。心欲言以利谋啊，心欲缘于利亡啊，我这是念跑啊，所以我的这个国语是这个马路边学来的，我现在不讲大路边了，但我误会以为我到过大陆啊，我没有到过大陆，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哎呀，我现在要改口说马路边学来的，我这个国语马路边学来的，所以啊没有办法咬得很清楚啊。口欲言而辞爽，你嘴想要说呀，没有言辞可以表达。口欲言而辞爽，辞是言辞了，爽是爽事了。你嘴巴想要讲它呀，没有这个言辞可以表达。圆成实之理呀，啊，第一义谛甚意性，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的，所以这一首句颂它是表示这个道理。若实若不实， 元辰实性，平常说这是实体，是有实的啊。依他习变即实，变即实是无实的，是不实，指的是依他习跟变即实，实指元辰实。若元辰实是实，若依他习变即实是不实啊。若望若回望，变即执依他其实希望法望，元辰时不是希望，非望，非望就是不是希望，就是真实啊。只有元辰时第一地之离呀、啊，这个圣意无性才是真的，不是希望啊。若望若虚望，若非望啊，世间出世间。遍计值完全属于世间法，六道凡夫才有这个遍计值心，是完全世间法啊。依他其也世间，也出世间，出世间法也还要有依他其啊。那么圆成时越他的实体说啊，也世间，也出世间，也非世间，也非出世间，因为他不能用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名词啊来形容他，来表达他的，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世间。世间遍计值，蛇也不离马的本体吗？出世间他当地当然就是出世间了，可是呢出世间相也不可得啊，所以它也是世间，也是出世间，也非世间，因为它不是蛇呀，也非出世间啊，那没有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假象可得。那么说来说去，圣意无性是什么呢？但有假言说，只有方便的用言辞表达的一些法，所以凡有用言辞表达的，那都是方便，都不是究竟义。究竟义不能用言辞来表达了，所以呀、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他到了最后，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曾说过一个字，不曾说过一个字，49年说法不曾说过一个字，因此我们中国禅宗祖师他说，我天天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我天天都在吃饭，一天吃3餐饭，那么就是15也吃2餐饭，可是我天天吃饭呢，我不曾咬着一粒米啊，你不觉怎么能够演得下去啊？可是我没有咬到一粒米，我用调皮的解释说，因为米煮成饭了，当然你咬不到米了，咬到的都是饭嘛，怎么能够咬到米啊？当然是咬不到米。那么你米已经煮成饭才给你吃，当然你吃下去的都是饭，不是米，所以你在嘴巴里面嚼的不是米，一定是饭，所以你难怪你天天吃饭呢。不曾咬着一粒米，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天天说法呀，不曾说出一个字啊。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啊，这个一文解义呀、啊，三世佛愿啊，离经一字啊，便同母说，怎么样才对呀、啊？你想想要怎么样才对一文解义，按照文字这样相分释义，三世佛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冤家，佛法不是如此，因为释迦牟尼佛他说过，我49年不曾说出一个字，那么你按照文字在哪里解释一文解义，那是三世佛的冤家。一文解义以文字来解释它的意义，相问释义，那是三世佛的言家，你不能离言说而来体会它的真意。那么这样子可以离经吗？ 历经不可以的，历经一字啊变通谋说，你离开佛经一个字来说法，那你说的话不是佛法，是魔的话，那是跟谋说法一样哦。可见讲经说法很难哦，很难很难啊。为什么呢？以文字来解释它的意义，一文解义，那成为三世佛愿啊。那么如果你离开经的一个字，那又是变通谋说啊。你是想要跟谋说好呢，做佛的冤家好呢啊？恐怕两种你都做不好，没有一种能够做得好。所以讲经并不这么容易，那你必定要能够体会它这个内涵的道理啊，就是离开这个语言文字之外啊，你能了解它的内涵的意义，才是真正啊懂得佛法啊。所以禅宗祖师啊，他叫人不要看经啊。那么祖师叫人不要看经，他自己可是看经了啊。药山文言禅师啊，他不让他的徒弟看经啊，所以哪谁在看经，他就呵斥他：“你不好好参禅，你看经啊？”那就不叫他不要看。可是他自己在看，他自己看。药山文言禅师他自己在看经，他正在看经的时候，他的徒弟看到了：“哎，师傅，你不是叫我们不要看经吗？你怎么看啊？”药山说：“我不是像你们看经啊，我是拿经书来遮遮眼呢，我拿经书遮我的眼睛，遮我的眼睛，我拿经来遮遮眼。”哦，那师父你用经来遮眼，那我也学师父来遮眼可以吗？啊，他说，药山说，如果你们要看了，牛皮也需穿，您要能够把牛皮写的经看穿过去才可以看，那么这个直的经更容易看过去呢，怎么不是看透过去，就是一个透过因缘文字的道理。您能看透过因缘文字的道理，准你看经，否则您还是不要看吧。这是禅宗祖师说的话。那么但是没有一位祖师不是博通三藏的啊。纵然六祖不认识字，他也是博通三藏的因为他纵然不认识字啊，人家念给他听啊，他会解释啊，他伪光伪服啊，那个太太屌，他不会有这种情况可见呢，他纵然不认识字啊，他懂得道理，懂得道理，所以他是博通三藏。那么他都是牛皮看穿了啊。那么我们没有能力这个牛皮看穿了，还不是看经的境界，可是不能因为此而不看经，不能因为这样子不看经，不看经你就无门可入啊。禅宗叫做无门关，它有一个关是没有门的，这个没有门的关你透得过去才算数啊。前面这一段第一段它的用意啊，就是说缘起审身，现在总合起来说明这个缘起啊，按照华严宗他的说法，这个因缘升起的道理啊有四种。第一，业感缘起；第二，来业缘起；第三，如来藏缘起，也叫做真如缘起；第四，法界缘起。啊，这个因缘升起的道理有这四种，所以叫做审身。所谓缘起审身者，法界缘起也啊。因为有一真法界缘起诸法啊，好像帝王重重啊，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审身啊。他这个四种缘起就是根据华严啊显首中的五教，除掉顿教之外，建立这四种缘起啊。因为佛法总不离这个因缘生起的道理了啊。那么以小教说明业感缘起，又以大圣实教说明来业缘起，就是唯识；以大圣宗教就近的那个宗，完毕的那个宗啊，大圣宗教就是有始有终的那个宗了啊， 大圣宗教的道理，说明如来藏缘起，也叫做真如缘起，就是这个起心论所说的啊，这个生灭与不生灭活佛成为乌拉耶识那种的道理啊，那就叫做真如缘起，也叫做如来藏缘起啊。像楞伽经、甚曼经都是讲真如缘起、如来藏缘起的道理的。华严经说法界缘起，一真法界，四世缘融啊。所以建立这个四种无碍啊，四种法界啊，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四事无碍法界啊。那么因此以法界的道理呀，说明这个缘融啊，这个缘融当中不离缘起啊，缘起就是性空，性空不离缘起啊，显示这种的缘起至为神圣，因为他是站在法界一正法界的立场啊，讲这个因缘生起之理，所以叫做法界缘起。那么这个缘起在四种缘起当中是最深的，因此这个第一端呢，文殊问觉首菩萨，它的内容的道理就是说明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在四种缘起当中是最深最深的，这缘起之一啊，神圣复神圣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是在《欧含经》里面处处可以看到，可是在《华严境界》里面呢，把这个道理阐明到世事无碍，地网重重，无穷无尽的道理，所以叫做法界缘起。而法界缘起最为神圣，这第一段的缘起神圣讲完了，那么接下去呀，第二就是教化神圣。第二段的经文是教化神圣。今天这个后边五种五首偈颂啊，我是扯要的顺着经文啊，一方面采取这个大书里面的大意加以发挥啊。如果按照大书原来的解释来讲啊，这五首颂五天讲不完啊，我恐怕讲到大家入定啊，我只好这样方便简单说啊。接下去第二段还是文殊菩萨问，由财首菩萨答复的，这第二段叫做教化神圣。我们应当要知道，前面第一段的缘起神圣呢是总义啊，后边九段文虽然是说其他的不同的道理，但是不离缘起呀，等于解释缘起啊，所以后边九端呢、啊、是别义那么第二教化神圣，教是教导啊，佛教导度化众生的方式啊，现在这里是越佛教化众生的方式来说，所以叫做神圣。因为佛有三轮不思议化啊，那么他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呀，权巧方便很多啊，这个道理也不是我们所能体会得到，就是等觉以下的啊，这个菩萨，也就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叫做神圣。一样的还是由文殊师利菩萨请问那么由财首菩萨答复。先看着经文，在第四页开头，先把这个文殊问的文字啊把它读一遍。
儿时文殊师利菩萨问财首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非众生，云何如来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节，随其言论，随其心要，随其方便，随其思维，随其观察，于如是诸众生中未现其身，而未现其身教化调伏。这就是文殊菩萨的问的话啊。那么这个儿时两个字，就是前面缘起的道理。觉首菩萨于句颂答复完毕，说到世间出世间但有假言说，这个道理说完那个时候叫做儿时。那么这个前面的道理说完了，接着啊，文殊菩萨又来问这个财首菩萨。前面说过呀，华严会上在讲实性的道理啊，那么由文殊表性啊，发菩提心之后，以文殊大智啊，那么启发这个信心，由此问这个九位叫做首，每一个名字的后边有个首字的菩萨啊，这称他就是九首菩萨，九位菩萨啊都有一个首字，前面是觉首，现在第二是财首菩萨。那么文殊菩萨就为了要了使众生了解这个佛教化众生的全巧方便的这个审身的道理，所以来问财首菩萨啊。财首，你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希望啊？希望什么？发财啊，发财，世间人总是希望啊平安发财添福寿啊，那么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希望人家发财呀，哎，人总是希望有财宝嘛，他为什么要有财呀？人生在世间总是要生活呀，他生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钱呐 啊那么有钱就能够使你的衣食住安宁啊啊，那么生活就过得如意啊。假如没有钱的话，那做个穷人就很辛苦啦啊。那么你看到这个以财为首啊，首是第一个吧齁、哦、首领啊，领导者。既然以财为首，这位菩萨是不是很有钱啦、啊、他的家财有多少 啊不过这个财啊，你不要把它看成世间的财宝。不是世间财啊，世间的金银七宝固然是财，但是这个世间的财宝啊，有利也有弊呀、啊。谁能载舟也能覆舟啊？财，世间的财宝，金银七宝，有钱，使众生固然是人前人在世间呢、啊，生活得到如意享受啊，过日平安了、啊。可是呢，这个财也会使众生啊造大业做罪业啊，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利令智分，见利忘义啊，这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有一天跟阿难尊者在这个从灵鹫山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塞巴河啊，下大雨过了之后啊，这个崩山发现里面呢、啊、有一坛这个金子啊，那么佛对阿难说，你看啊，那有毒蛇哦。阿难看到，哎，师尊啊，没错，是毒蛇啊，实际上是看到一坛金子，可是他们师徒两个都说是毒蛇。那么众前的人看到啊，听到这个话，哎，有毒蛇， 佛大慈大悲嘛，他不敢杀毒蛇呀，他大慈悲心不能伤害生命啊，那可能他不敢杀，这个毒蛇会咬人呢、啊。他这个种田的拿着锄头啊，想要把这个毒蛇打死，就来看看了，看那个毒蛇，一看哪有毒蛇呀，是一坛金子。所以这个种田人一看到那个金子啊，啊，这个叫做毒蛇哦，这个毒蛇我也愿意给他咬啊，不但咬我没关系啊，咬我的子子孙孙也没关系啊。啊，他就把这个金子挑回去啊，马上就变成暴发户啊，有钱了啊，台湾机用卡吧，钱就多多了。那么这钱多多糟了，问题来了啊，因为印度古代的这个规矩啊，地下的浮藏啊，浮藏起来的这个宝物啊，金银等宝物啊，那是国家的，是国产，不是你私人有的。那你如果发现了，要应当要报告政府，交给这个政府才对。可是他哪来私用啊？那不得了啊！人家一报告，好了，那问题来了，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了，那么就判罪了，将要杀头的时候，边走就边说：“师尊呐、啊，毒蛇哟，我难了。”